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想啊，我们学没有学佛的人那个头脑啊不要那么乱，这个把这个脑子啊搞得不正常了，从这些个思想那个人呐、今生想当狗当不成，想当鸟当不成，因为什么呢？他寿命还没尽嘛，到最后想得多了他会自杀的，他头脑回来会神经病，赶快当狗啊，别当人了，那不成不成就杀 自杀好去当狗嘛，这就变神经病了呀。所以这个世界上这个思想啊，现在太追求物质了，把思想搞乱了。我们现在学佛的人呢，千万要知道自己的思想是什么，是如何如何，不然的话呢非常危险，那个思想是一个指南针，所见的那都是所觉的东西，外边的东西要在能觉的自觉上常常觉照。所见为是色，所闻者为声，我们所见的东西都是形形色色，都是色，方的圆的大的小的红的绿的黑的白的，都是这些个，都是在那些个贪染上啊，这个好看不好看，那个好听不好听，这个音声，我们到最多分，虽然说色声香味触法呀，一般来讲色声香味触五尘呢，这个眼所见的耳所听的呢是最容易影响我们的人的心。那你看孔夫子说，这个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就非礼勿动，那叫儒家的四物了。佛教讲呢，见色闻声啊，都是我们外边的一个助缘，好的助缘，坏的助缘，都在那些个声色上追求。我在那个物质上呢，往好听了说是啊，经验啊，多点经验追求，其实呢到了最后自己呀被那些个声色包围，脱离不了，那就是什么呢？那就是绳子，这些个绳子把我们心缠住了。各位不晓得，有人我相信会知道，有一种叫羊毛钉啊，它这个生这个一长一条一条的那毛呢，拿针一挑啊，就一条毛出来，它这个东西走得快跟过电似的，这一挑就跑到后边去，挑当下后头就缠住了，后头一挑当下就跟过电一样，它那个东西缠住你的心呢，人就死。这个病呢，那个血呢行不通了，血呢变成毛，如果变成白的那就好，变成黑的呢一个钟头就死人。那我们现在这个声色缠着我们的心呢，是看不着的绳子了，把你缠的了头昏脑胀，睡不着觉，吃不好饭的时候呢，你还是看不着他的绳子什么样了啊，这个都是绳子。所以我们要学佛说修行啊，解这个缠，解这个缠佛啊，解开了不叫解脱吗？叫解脱，那就解脱了，就是解心里头这个绳子了。这个绳子心里头的烦恼是那里边的绳子，外边的生生色色是外边的绳子，都把我们包围了。所以现在我们这个世间一般人呢，都是被这个包围，所见者为色，所闻者为声，不了心善恶是迷失正之见，不了就是不明了，不觉悟，不观察我们自己的心呐、我这一念心是善呐、是恶呢？我起的这一念心呐、不知道，
有的呢，因为我们人都有恶执了，明明是起一念错的思想呢，自己还认为对呢。我对呀，我不这样不成啊，不是这样吃亏了呀，怕自己吃亏，怕把便宜给人家呢。哎，这也是一个恶念。这个恶念也有好多种了，数不过来的了。善念也是有好多种，所以说善善恶恶的这个区别呀，还非常的这个复杂。有的人说，我的心好，我的良心好，大家都说良心好，那良心好跟良心好的人一比较又不同了，所以非得拿这个佛教来衡量啊，你这个心是地狱的心，这个心是恶鬼的心，是畜生心，是人道的心，是天道的心，是佛菩萨的心呢，对不对呀？所以不了心的善恶，不明白呢，就迷失正知见，迷惑了，迷惑什么？把事理分不清了，事实对不对，理道理上好不好都迷了，失去了什么呢？失去了正知正见了，心里头的正知没有，没有正知就没有正念了，外头所见的以这个好为坏，以坏为好，那么都看错了，好像人家说戴着有颜色的眼镜子看外头的环境了，看一切的人事物事物了，那些个环境呢也都带彩色了，带颜色了，所以就是这样子了。我们众生的心呢是这样。现在呢这下边就说了，唐玄奘大师学穷三藏典，即十世大成，为师一广臣。哎，唐朝我们不要细讲啊，今天讲一段。唐朝离现在1300多年了，玄奘大师就是平常说唐僧去西天取经，就是玄奘大师啊，到了印度去17年苦修苦学，差不点把命扔在半路回来了，啊，这个回来呀，这个皇帝带着国家文武大臣人民去，多少万人去欢迎，走的时候偷偷走的，回来呢伟大了，所以一个人呢都是一个人就不同了。到了印度学穷三藏典，把这个三藏经藏律藏论藏，就是我们佛教讲的这个三藏啊，这些个圣典呢，佛说的这圣典都学了，在印度。哎，那时候他们这个智慧大，玄奘大师过目不忘啊，一听一遍就记住了啊，目睹十行过目不忘的，一看像我们讲这个一眼就看下来了，听什么东西一遍就记住了，那要那样你说多好呢，我们现在都没办法。哎，没有，哎，差得太远。即十世大成，是这个唐三藏法师，就是玄奘大师啊，在印度学了很多佛法，但是这个十世呢，都是弘扬。我们现在是研究八十规矩颂，是讲为十了。十世的大成，有十个大论师啊，啊，那慢慢将来还会讲到，现在先不讲，因为时间快到了。十师呢，这个各有所长，那后来呢，玄奘大师都把他取回来，哎，为十亿广臣，广开了陈述述说这个为十佛法的道理，哎，为十宗的道理呀，哎。刚才说即十师大成呢，那个十位大论师的这个为十的理论太多了，后来呢把他依照印度的护法菩萨把他缩短，后来到了中国呢，唐玄奘大师又本来是100卷，把它揉成10卷，精华了又精华，精华了又精华，围成十卷，十卷这个道理还是多呀，那个难懂， 是他们说那个一个字就包括多少道理，很不好懂，不好懂那怎么办呢？下边这四句就说了，又为后学人不八十规矩了。玄奘大师给这个后学人不容易学的人呢，说给你做是八十规矩颂，这个很简单，这个就是刚才前边读的那个寄颂了。规矩就是讲为师的规矩啊，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呢。规就是圆的，矩是方的，你要想方就要用矩，你想圆就要规啊。那么规矩易精简，今已寄红传。这个规矩就是说八十规矩颂了，这个道理呀、啊、很精很专很简，哎，简单呢、啊，啊，容易学。现在呢，就是以这个寄颂呢，我们来下边解释，哎，就是这是我自己说的，我们用这个寄颂来弘扬这个八十规矩颂。现在终点已经到了，在我们讲这个八十规矩颂啊。现在是讲第二段，第二段叫概论。在前边我们上一次讲啊，那一段上边那一段文，因为时间到了，所以很赶时间，现在再稍微补充一点。我们讲这个八十规矩颂，上一次说是唐朝玄奘大师做的这个八十规矩颂。八十规矩颂每一句有七个字，四句是一个颂。他讲这个八个十呢，分成四大段，按之次序说，前五十是一个段落，第六意识是一段落，第七摩挪识一段落，第八阿赖耶识一段落。每一段落有三个寄颂，三个寄颂，所以三个寄颂一段落，四个段落就是三四一十二个寄颂。三四一十二个寄颂讲这个八个十的道理，但是在每一个三个寄颂里边呢，又分两个段落。前两个寄颂是讲有漏法，哎，第三个寄颂呢是讲无漏法。这是现在说分它这个每一段落有，比如说前五十三个寄颂，三个寄颂前两边的寄颂是讲有漏法的，是讲凡夫的法，后边的一个寄颂呢是讲怎么样超凡入圣以后的无漏法。所以第六意识三个寄颂，第七摩挪识三个寄颂，第八阿赖耶识三个寄颂，通通是这样分配的啊，这样分得非常的有规矩。哎，这个八个十了都有它的规矩，不能超出它的范围。这是唐朝玄奘法师啊，因为看一般学唯识学的人呢、啊、研究起来呢非常广泛复杂，不容易了解，特别是给我们后学的人呢、啊、做一个最精简的一个叫做八十规矩颂。 看起来是给我们初学研究的人呢、啊、这个做这个寄送，实际上是这个八十规矩颂啊是一个为时的纲要，非常的要紧。所以宣章大师啊，他把所有的为时学的精华集在一起，很有规律，很有次第，分别的凡夫法、圣人法，这样分别的很清楚，做出来给我们后来人的研究。研究现在是讲这个第二个是概论呢，在没有讲这个正文以前呢，这个概论这一段呢就比较长，很长。这个概论里边就是说这个八十规矩颂里边的主要的大概的这个意思，所以我们希望各位如果把这个常看一看呢，然后再讲正式的那个正文里边解释这个八个八十的寄送里边呢，就比较更容易了解。现在这个概论他说此八种实名了别亦应知，又集起明心思量故名义。此八种实名，八十个数目啊，八种实的名字就是说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舌识、身识、意识、摩挪识、阿赖耶识，这个八种识的名称了。识是什么意思呢？了别亦应知，识是了别的意思，主要的就是了别的意思。了是觉了，别是分别，就是啊能够觉了分别所对的境界，那个意义就是这样解释法。所以识是什么意思？了别的意思，应当知道是这样。比如说对一个境界的时候，这个识呢就会去分别。这是按照一般这个讲这个识的意思。又集起明心思量故名义，这是又分开了解释。再讲啊，集起明心，集是集聚，起就是升起，集聚升起叫做心。思量故名义，思量就是这个心里头多量多量，这样就叫做义。常常好像我们这心里头啊那个细的思量叫做意，平常讲在这个大乘唯识学里头啊分开讲的话呢叫做心意识，心意识。要是按照心意识的这种分别的解释法呢，就是说集起明心思量明意了别为识。集起明心，集聚诸法的种子啊，它能够升起现行的时候，那个叫做心。这个是指着第八阿赖耶识说的，集聚诸法的种子。这个种子啊，也有善的种子、恶的种子、有漏的种子、无漏的种子，通通都叫种子。我们这个第八识田里头啊，这个心里头呢，这个种子呢是无量无边的， 太多了，它都积聚在一起，然后呢遇着因缘呢，它就会生起来那个现行，现行就是果，哎，种子就是因。那思量故名义呢，这是指着第七末挪时，它是恒审思量，叫做意。我们平常说意，这个意不是我们第六意识的那个意，要是这种讲法，是指着那个第六意识啊，生起来是从哪儿来的呢？它有一根，一根就是第七末挪时，哎，所以这个第七末挪时呢，叫做意。那个前六识呢，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舌识、身识、意识呢，那个叫做识，那个识呢是了别的意思，叫做识。这个是按大乘为识这样分别讲，心意识，这是按照唯识学这样讲法。可是要现在在旁边讲两句，禅宗讲究打坐参禅的时候呢，不讲这个了，叫做离心意识，把这全离了，离心离意离识全不要，那是禅宗。哎，现在是讲唯识啊，是要把这个心里头的东西呢，要一样一样分别的清清楚楚，哎，然后这个唯识学，也就是现在讲的心理学，都是讲来讲去，都是讲我们人的心里头的事情。可是那么难懂呢，结果都是我们心里头的事情，因为我们平常啊不研究这个心的问题，光是向外求外边的问题，外边的事情知道很多，自己的心里头的事情呢反而不知道。所以现在呢就要特别的研究我们心里头的问题，哎，这个不大好懂，我们要慢慢的研究，多了慢慢听多了研究多了呢就会懂，哎，这个初初呢是比较难一点啊。十体八种者未及八十名，这个讲它十体本体呀有八种，它的体是什么样子呢？未及八十名，就是指着那个八个十的名字，他那个十的名字当下就是他的本体，叫做就是八十的名字。八十刚才讲过了，下边说眼识眼根起了别色之时，耳鼻舌身意彼时彼根起了生等之时，这是讲前头六识，前六识啊，我们这个眼识，眼睛会生起来识，就是说从我们眼根生起来的。我们这个眼根了，好像我们现在长的这个肉眼呢，叫做浮尘根，但是浮尘根里边有一个眼的细神经啊，眼神经那个神经系呢，那有里边有一个圣意根，哎，那个现在指着这个眼根起呢是要有圣意根，如果没有圣意根呢，在佛教里叫圣意根，就是眼神经啊在里边。如果光是有这个肉眼的浮尘根的话，浮尘根就是四这个肉眼是四大所成，那么它就不会生起眼识来。假如说它也能生眼识的话， 在唯识学里讲，那个人要死了以后眼睛还在呢，为什么不会分别了呢？就是因为他没有剩一根了。换一句话说，就是他眼识走了，人死了不会看东西，睁着眼也不会分别眼睛看着什么东西，也不知道了，那就是眼识走了。哎，所以眼识升起呢，是以眼根依着眼根为所依而升起，但当然还有其他的因缘了，这是主要的。那它升起了以后，它的作用呢是什么呢？了别色之识。它这个识刚才讲的不是了别的意思吗？啊，它了别什么？了别色的境界，为边长的、短的、方的、圆的、青的、黄的这些个，哎，种种的色，哎。这个长短方圆大小种种的呢，这个叫形色，有形有色嘛。哎，如果是青黄赤白呢，那叫做显色，它能够显现出来让你知道是什么颜色。在这个唯识里头讲呢，色有两种，一个形色是有一个东西的，一个显色呢没有东西，东西在那儿，就在那个形色上有了显色，它的颜色就是那个，都是眼识所了别的境界。耳鼻舌身意，彼时彼登起。这个刚才举拿一个眼识说明白了，然后呢耳鼻舌身意，这个六识里之中后边的这个五个识呢也是一个样。哎，彼时彼根起，那个彼时，彼是代名词，就是说彼耳时呢就彼耳根起，依照彼耳根所升起。彼鼻根呢就依照比鼻识呢就依照鼻根升起，比舌识呢就依照比舌根升起，比身识呢就依照身根升起，比意识呢就依照比意根升起。换一句话说，就是这个六识是依照六根而升起来，了生等之时，就是了是了别了，了别耳识呢就是了别声音的，听声的，听声音，比如说这个声音啊，有这个有情声，有无情声，有情声就是人呢说话的声音，唱歌的声音，牛叫的声音，羊叫的声音，这是有情的声音。无情的声音呢，就是风吹草动啊，其他的都叫无情的声音。但是呢，还有一种有情无情合起来的声音是什么？他说好像我们这个拿着这个鼓槌靠鼓，这是有情无情合起来的声音叫做。所以它分别的很细的，你没有有情拿着这个锤不成，但是那个鼓是无情的，这叫有情无情合起来的声音。那么这些个音声呢，还有叫做可意不可意。什么叫可疑不可疑呢？可疑就是可以悦耳的声音，好听，你听到喜欢听的；不可疑就是不合你意思的，你听到不喜欢听的。也有平平常常的这个声音。总而言之呢，这些个声音呢，都是耳识所了别的 对象，哎，那个鼻识呢，哎，鼻识是嗅香，有种种的香味，但是在佛法里头讲一个香字呢，也连臭也包括，臭的味也是鼻子所闻的，哎，那个色声香，哎，就是鼻识所了别的对象。舌头呢，就是肠胃，肠胃呢就尝这个苦辣酸甜咸种种的那些个味道，就是色声香味。身识呢，就是感觉，感觉的是触接触，哎，是触觉。你比如说你用手一摸就知道是凉的热的粗的细的，哎，在这个身识上他会感觉。好像那些个盲人呢，他是用手摸，他看不着，他读书的时候他就会知道，所以他这个盲人读书是用手，凭这个触觉而分别了别。那个意识呢，他所了别的是什么？是法尘。这个法尘里头的东西呢，包括的很多，简单说，好像我们比如说我们眼睛看到一个什么东西，然后呢你记在心里头，你闭上眼睛呢，在用第六意识去分别它的时候，你好像是又看着那个影子一个样，就是在那个心里头有那个你眼睛所看的那个东西了，那个影子呢落在你的第六意识里头了，就是说有个印象。或者你耳朵听到什么样的音声，然后你的意识里头啊，你还会想着原来那个音声怎么样，好听不好听，那个是音声的印象影子啊，落在我们的心里头了。但是在这个意识里头啊，那些个叫什么呢，叫做法尘的境界。这个法尘的境界里头啊，就有这些个影子，哎，舍生相位出法那些个影子，哎，都是意识所对，哎，还有我们做梦，夜晚睡觉做梦，梦中看着这个看着那个种种的境界，那也是意识的境界。还有我们打坐，或者这个人入了定，你定中你自己所见的是什么境界，那也叫做意识的这个法尘，属于法尘，是意识的境界。所以这个意识里头有还通于无漏法，就是意识包裹的很多。这就是说在这个前五识啊，是依着前六识，依着前六根升起来而了别六尘的境界。莫挪止恶识，这个莫挪识啊，就是第七识。第七识刚才说的就是思量故名义，也可以说就是指着第七莫挪识。哎，这个莫挪识呢，是指我的识，执照我，执照我所。我们平常说，我爱我慢，我见，那个就是这一个识。我们这一个识呢，第七识啊，它就是一个执字，执着、执取，哎，以假为真。所以修行呢，就是去这个识的执着，
如果这个实际执照没有了，当下就变成智慧了。这是第七莫挪识，叫做是执着我，它本身呢没有本体，它是执着第八阿赖耶识的那个一部分，叫做见分，那个不是他，他自己拿来当他了，是这么一回事，所以是执着我的事。赖耶含唐时，赖耶就是阿赖耶，阿赖耶识，他是含唐时，哎，阿赖耶就是含唐，有能藏、所藏、执藏。能藏就是说他本身能够含藏，使法界一切的事出世间有漏无漏的种种的种子，哎，所藏呢，哎，就是指着前七识那些个种子啊，搬来的东西都藏在这里头，以这个东西，以这个阿赖耶识呢为所藏的一个地方，都藏在那儿，哎，它不会消失，也不会掉了。执藏呢，就指着刚才说第七莫挪识啊，执着第八阿赖耶识的那个见分，它有见分、相分、自证分，但是它执着那个见分的那一部分呢，是我，那就是我。哎，借着人家的东西就当自己，哎，那叫执藏。所以这个阿赖耶，这个阿赖耶识就是第八识啊，它现在主要的就是含藏的识，就是能够包含把所有的种子都能够藏起来，好像一个 store 似的，哎，一个仓库一样。那在前边的，这是说第七十第八十，在那前边眼耳鼻舌身意六十啊，那个印顺老法师呢，他有一个新的比喻啊，台湾印顺老法师，他说前头的五十呢，就是眼耳鼻舌身这五个十，好像什么呢？好像那个新闻记者，那个采访员一样，各处去采访新闻。那个第六意识呢，啊，就是说搜集这些个采访来这些个稿子，搜集在一起，这样，这个意思。现在是讲这个八个识啊，下边说诸识依境起，复了别彼境。诸识就是这八个识了，它怎么样升起来呢？它升起来没有境界不能升起，境就是所缘的境，识是能缘的心。那个楞严经上说，种种法生，种种心生，种种心生就种种法生，这个是相对升起的。所以说诸那些个识啊，那些个分别的识啊，升起来的时候，它依着什么升起来呢？依照所缘的境，都是依境而升起。起来以后呢，它升起来以后做什么呢？复了别彼境，它又翻回来那个八个识呢，哎，又能够了别彼境，就是那些所缘的境界。所以依照那个起来，然后又看那个，好像我们这个眼识好了啊，我们看着那一件东西，我们这个眼识才升起来呀。如果看着空洞什么没有，眼识好像没有实干，可是一看起来呢，眼睛就起作用了。起作用在哪起作用呢？作用什么呢？还是看那个东西。从这一点看呢，这个 这个唯识讲这个心呢，种子了非常重要。我们这个人呢，在哪一个境界里头接触多了，那些个境界就跑到我们心里去。如果是好的境界多了，熏得我们这个心呢，自然我们的这个人呢，性格、心理都会改变。假如一个境界不好的、坏的环境熏习熏习，把我们人的性情也会熏习转变了。所以就是叫做随缘不变是不容易，多分都是随缘转变的。为什么呢？好像一个衣服，你放的香味带动在这个衣服里头，你不叫它香它也会有点香味啊。你放一个臭的东西放在衣服里，你不叫它臭它也会臭啊，它自自然然的。所以我们接触环境呢是非常重要的。我有时候想，尤其这个小孩子啊，这个父母教训儿女呀是非常重要的。你看一生下小孩来呀，千万要不要马虎，要一举一动小孩子都是看大人的动作。你说话他注意听，你看他在那玩呢，其实他在听你，你说什么他都知道。你在那搞什么他也会知道的，那小孩在那玩，你看他没注意啊，他知道。所以有的时候父母啊跟旁的朋友啊讲什么话呀，做什么事啊，那个小孩子你不要看他在旁边啊，你要小心啊。在我们小的时候，我们的家教是这样，父母大人如果讲家里头的事情啊，要紧的事情，小孩在那儿玩他不给他玩，叫他走一边去，不给他听。原来是非常有道理的，小孩子灵得很呐，他不用偷听他就听到了，他自自然然的就偷听，嚼了一些很多东西你还不知道。所以你说自由啊，自由因为他这个环境呢是，尤其现在啊这个时代呢，比较对小孩子的这个教育上环境呢好的少，不好的多了。他都是那些个境界呀，熏到他的心里头，那个境界呢是有形象的，但是他熏到他的心里头以后，他离开那个境界，那个无形象的那个影子呢跑到这个人的心里头去了，他一辈子有时候都忘不了啊。如果是印象他特别喜欢的东西呢，一辈子忘不了。所以这个教育环境啊非常重要。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呢，为什么常到佛堂听经拜佛大众熏修，这个环境啊你看着无所谓，好像不感觉有什么效果了，你不知道，你长了以后啊，你离开了以后你就感觉它不同。我不知道旁人，我要一天不在这个佛堂里头，让我好像我到外头去讲经弘法去住人家的居士家里，我这心里头实在想佛堂，想老想看着我们这个佛像啊佛堂庄严，他这个住缘殊胜嘛。我住这个佛堂啊住久了住不够，换一句话，我要不是出家这么久，我在外头东一天西一天做这个工作那工，你再让我来佛堂我又不习惯了，一个道理。那从这个地方我们研究呢，那我们就要选宅来听闻佛法，亲近三宝。你不知不觉你不用管它，它自自然然的这个善根就种得下去了。善根是什么？就是那个种子了，那个种子发芽就是说善根发现了。哎， 什么叫善根呢？善根是种下去的，怎么种呢？就是从三宝外缘来种。那个法妙法莲华经上说，佛种从缘起，妙法莲华经方便品呢，这一句话是非常重要的。佛种从缘起，我们说人人都有成佛的种子了，那个是要从缘而才起的，没有缘那个佛的种子了等于没有。慈周老法师讲过，众生的佛性也有，这个心里有佛呀，如果不加种种的修持助缘帮助了，有若无，有等于没有。我们不能仗势我们有这个佛性就有依靠了。换一句话说，堕了三恶道的众生，他们还是有佛性的，有佛性带着佛性去堕三途恶道，那还得受苦。换一句话说，我们有佛性带着佛性去生西方极乐世界呢，那就又不同了。